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向你献上祷告。你在天上垂听你儿女向你献上的祈求，因为我们有各样的需要。主啊，我们知道大案都在你的手中，你都是那位哦向我们施恩的神，所以我们再次向你仰望，恳求主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中就喜乐满足。主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亮光，能够点亮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也不要因为孩子的软弱和无有，因着众人的渴慕和需要，求主自己按时分粮，亲自做祝福的工作。荣耀归给主，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大小人。大伦是撒母耳记下24章，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了。路加福音16章，大伦主题讲到处境不易，富价尊道，免灾得福。小伦诗篇71篇，启示录14篇的第6节，恒求易，非广传，求昌大，敌蒙羞。感谢主，我们先来看大伦。大伦撒母耳记下24章。这章圣经讲到大卫他在松懈的时候就被仇敌利用骄傲起来，数点百姓，完全越过了神的旨意。他没有来寻求神，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显示出他灵性的这种松散。一个人属灵不美好的时候，这个老我就起来做王，就想靠自己，看自己的功劳，彰显自己的荣耀，这种是不合神心意的。在他数算百姓的这件事情上，让神很不开心很不高兴，所以就惹来了神的怒气，以致使国家遭遇了3天的瘟疫。在这场瘟疫当中，大卫在神面前恳切祈求祷告，献祭赎罪我们看大卫虽然有犯罪，但是他及时醒悟悔改，转向神，而且愿意服罪的刑罚，服刑罚。罪孽虽得赦免，罪的刑罚却是大卫要去面对的。在这个艰难困苦当中，大卫仰望神，抓住机会来祈求祷告，并且他看到百姓的需要，他愿意付代价，后来买了禾场在神所喜悦的地方献祭，就挽回了神的心意，以致为建殿也打下了基础。神为他指示了这个地方，就是以后建造圣殿的地方。我们今天要靠着主处境一切的不易，我们常常也会有不忠不义，那么我们要及时悔改，转向神，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另一边，路加福音16章，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把主人的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私欲挥霍这个不忠不义的行为被主人责罚辞退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能够天天在神面前认识这位神是何等奇妙爱我们的主，要从心中发出对主的爱，不是外面的这种彩钢的服饰，乃是用爱来服饰。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也作为我们的警戒。下面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个财主也是一个不义的人，得了这么多的恩典，他不知道感恩，自私自利，只为保自己的肚腹，把主的道放在一边。那拉撒路呢，就和他对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虽然穷苦潦倒，物质缺乏，但是他一心依靠主，从来没有埋怨。他生前吃过苦到身后他就被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就是得以称义被神称义真的何等有福，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先苦后乐，我们先陪陪这位受苦的耶稣，以后才能得着那位荣耀国度的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除去一切的不义不忠，遵行神的道，要付价来尊道这样荣耀神的名。 好，我们先来看大论。撒母耳记下24章，先读1到9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大卫去数点百姓。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曾经神要摩西两次数算，民数记第2章和26章曾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啊，在旷野当中的一次数算，还有进入迦南之前一次的数算啊，壮丁是多少人？那么这些壮丁都成为国度的精兵。这次的数算呢，是大卫私自发出来的，而不是神要求他做的。在他在数算的这个事情之先，他也没有来祷告仰望神，寻求神的心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那么在历代志上21章的里面记载，和这一章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如果单从这章里面看，好像是耶和华啊激动大卫，其实呢不是的，是仇敌在那里做工。历代志上的21章记载的非常清楚啊，这个魔鬼呢就激动以色列，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应该可以说是神允许魔鬼啊来激动大卫，也是神的一个试炼。但是在这个试炼当中呢，大卫没有得胜，大卫呢在这个魔鬼的试探中中了试探啊，激动了心，就起来数点百姓。这个从始至终呢有仇敌的在后面的这种的攻击，因为以色列人有破口，以色列人有破口啊，仇敌就激动大卫数点，惹神的怒气，所以大卫呢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没有警醒，没有来到神面前寻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激动啊，每个人的心都很容易激动，特别是遇见自己喜欢的也会激动，不喜欢的也会激动。那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啊，他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啊，自己的权势啊，自己国度的能力啊，这个就是越过了神的旨意了。所以在他心中这种激动之下，他没有去辨别，没有警醒，一直中了魔鬼的诡计，落在试探当中。好，第2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意思是说啊，你要走遍南国和北国啊，就是南边和北边，约旦河这边和约旦河那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南国北国的啊，是约旦河这边和约旦河那边，河东河西之地啊，都要数算一遍，一个也不要落下。到底我的手下有多少人可以骑马的，有多少人可以上阵的，有多少是大能的勇士啊，有多少是可以为我去啊守护江山的啊，看看自己手下有多少的人力势力。所以呢吩咐约雅去数点。约雅是一个大将军是吧，当时啊约雅本来是要看大用的，他却把约雅派过去呢数点啊，把百姓数点。这个时候大卫呢觉得自己的荣耀比什么都重要啊，把所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让自己一目了然啊，让自己啊就是说有可依靠，因为这些人力势力财力都是他的依靠。那约雅就对王说啊，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喜这事呢？啊，约雅这个人呢虽然啊他不怎么熟龄，但是这个人是很有才干的，很有知识和智慧的啊，你说他是笨的词绝对不笨，约雅是非常聪明的，道理很懂很懂的。所以约雅就拦阻了大卫啊，劝导大卫说不要做这个事情，何必做这个事情呢？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心里已经硬起来了，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和众军长啊，王的命令就是大卫的命令，没有人可以驳得过没有人劝勉他都不听，约雅和众军长劝他都不听。 这个时候他们只能从王面前出去，去数点百姓啊，他们就出去了。第五节，他们渡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岸隐，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廷和四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会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40万啊，这个数字呢和历代之上也是对不上的。这说明了约押做这个事情，口头上说可以，其实他也是不忠心的啊。他做事情随便做的，也没有一个准数啊，他是不忠心的。因为约押从始至终他都有自己的意思啊，口头上没有办法，只能照着王的意思去做。这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合神的心意啊！连手下的人也不听他了啊！大卫在这九个多月当中呢，他丝毫没有发觉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过了九个月之后，他才悔改的。那么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完全了啊，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对点就是敌机赎民。为什么数算百姓啊？是因为被仇敌激动。可能这个仇敌送给他一个思想，因为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平安啊，周边的国家也降服下来了，他手下的大能勇士一个一个，一共37个，这37个都可以为大卫去拼命的，37个一个都可以顶1000、1万人用的，所以大卫觉得啊，自己真的是不可一世啊，现在安逸富裕啊，财力人力势力都有了，在人富裕的时候，都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仇敌就会激动人去犯罪啊，激动人去犯罪。大卫呢也是人，也不例外，所以在他没有警醒的时候呢，就受了仇敌的蛊惑，因此呢神就发怒了。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看到激动这两个字，我们真要小心，什么时候激动了，我们就要赶紧跪下来祷告，主啊，我的心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你们跳跃起来啊，里面激动起来，或者为高兴的事啊，或者为难过的事，这个思想是从你来的吗？啊，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要分别一下，不要马上冲出去啊。有些时候激动起来那句话，冲出去就会杀人啊，别人被我们杀死了还不知道啊，激动起来那句话说出来得罪神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激动啊是很可怕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大卫呢一激动就落入仇敌的网罗当中，落入试探当中，做了神很不喜欢的事情，惹神发怒。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平安的心，一颗安静的心，愿意等候的心，而不是激动起来一下子跳起来很高很高，一下子冷了像冰窖一样，这个激动是很不好的，而且激动起来神就容易冲动行动啊，行出来很多事情都是违背神心意的，亏欠神的啊。第二个对点是不听劝阻，贪图虚名。当一个人贪图虚名的时候，别人再怎么劝也听不进去的，把这个虚浮的名看得很重啊。这个呢就从箴言书25章27节圣经上说，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啊。这个虚名就是考究自己的荣耀啊，怎样让自己的荣耀突出啊，让人知道显耀出来，没有高举神，而是高举自己。约翰福音7章18节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没有不义。这个时候的大卫呢，他不是凭着神的旨意，他是凭着自己说，所以他在求自己的荣耀啊，叫约押和军长们都去数点啊，所以派以重任的人都要为这件事情为他效力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啊，要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看到保罗有说的一句话啊，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 我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有什么好夸呢？只要夸夸我们的主。大卫这个时候数点百姓，就是要夸耀自己的荣耀，在暗中偷窃神的荣耀。求主今天啊，广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将荣耀归给天父。圣经上说，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贪图虚名曾经也害了很多属灵的长辈们啊，前辈们，有多少在属灵的高位上跌落的，都是因为贪图虚名啊，暗中偷窃神的荣耀，没有将荣耀归给这位天父啊，这是很可怕。求主今天借着这段圣经劝勉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降服，将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再看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啊。大卫知道自己，认识自己，大概时间有一年左右啊。这里说数点就数点了九个多月，数点回来报告给大卫，从开始到末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大卫才真正发现自己有罪了啊。我们看到一个人灵性软弱的时候，是很容易掉在一个陷坑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女，特别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们，我们有圣灵的内住，神不会让我们一直在愚昧暗昧当中的，神会来光照我们的，只要我们肯转向神。那大卫发现自己有罪之后，他就心中自责啊，自觉有罪，心中就很懊悔，然后他就祷告神，求神赦免他的罪。他在神面前有认罪悔罪，求主赦罪啊，这也是很宝贝的。我们常常也会犯罪，大罪小罪，有人说我大罪不敢犯，小罪断不了，小罪也是罪，我们时时刻刻要认罪。我们知道自己是错了，不能一错再错，我们要马上跪下去祷告，主啊，求你宝血洁净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真的是软弱，胜不过啊，真的很多事情上我们胜不过啊。大卫也是如此，当时他也胜不过，所以会落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得罪我们的神。他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第十节，犯罪自责，神前认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容易犯罪，有些人说我就是不会，他怎么会这样呢？有可能对于他的那个诱惑还不够大，如果诱惑够大的话，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啊。我们今天要靠着主时时刻刻审查自己，求主监察我们的内心心思意念，监察我们的行为言语啊。常常一个意念进来，我们把它接进来，这个意念在里面酝酿，到了时间有了机会，就会放出罪来。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连里面的罪恶的意念都求主把我们除去啊，这些是隐而未见的罪，隐而未现的罪，还没有做出来，还没有显出来，还隐藏在里面很深很深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真和大卫一样，要知罪认罪悔罪，求主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罪，求主除掉仆人的罪孽，除掉罪孽。在神面前认罪是很宝贝，认罪的眼泪，忧伤的心，痛悔的灵，是神最看重的。我们要为罪痛哭，为自己的软弱痛哭啊，为自己一切的亏欠在神面前流泪，求主宝血洁净赦免。这是第十节，大卫虽然犯罪作恶，但是他有及时转向神，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好，我们再看11到15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吗？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0000人。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已经认罪了，但是刑罚仍然没有解掉，没有免掉，罪是赦免了，刑罚还是要去面对的。这个罪呢是有刑罚的，不是简简单单我今天犯了罪明天认一下，今天犯了罪明天认一下，有些罪是要面对刑罚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国有国法啊，天国有天国的法，连世界的国法也这么严厉，天国的法度当然更加严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们，我们不要轻易犯罪啊。曾经有个神的仆人说过，罪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啊，不是今天认了罪就一了百了了，如果这样的话，那神他的公义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非常公义的判断者。罪的刑罚是每一个犯罪了的人必须要去面对去承担的。这里神就给大卫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在有7年的饥荒，这个长时间的大卫想一下，国中7年饥荒还得了的，要是多少百姓要痛苦这么长的时间，有很多人承受不了的，肯定是哀声载道，可能这些百姓就会弃绝了神，所以他不选择第一样。第二样呢，是在敌人面前逃跑3个月，被追赶3个月。这件事情大卫曾经经历了10几年，在人的手下受苦，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因为人是没有怜悯的，就像扫罗一样，像他的儿子亚沙龙一样，亲儿子最好了，要把他的爸爸置于死地。所以呢，他就选择第三样，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特别是14节里面，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这3个载都很苦很难，然而呢，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手中。这说明大卫他愿意服罪的刑罚，他甘心乐意为自己犯的罪付出代价，所以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那接下来说，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他认识这位神，虽然大卫犯罪亏欠了神，得罪了神，这么大的恶抢夺神的荣耀，但知道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虽然有刑罚，神也在神的手中神知道轻重，神会扣得住的，因为他是有怜悯的神，他不会置人于死地，因为我们的神总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时间。所以大卫说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啊，落在人的手里就是无止境的痛苦。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有什么亏欠得罪神，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愿意受这位天父的管教，在他的管教当中全然的转向神啊。这个罪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怜悯，当我们犯罪作恶得罪神之后，我们谦卑下来，愿意服神的管教，愿意服神的刑罚，那么神是有怜悯的，神不是一棒把我们打死掉的，神还是让我们要活着，还有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站在神的面前敬拜他，侍奉他的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我也听过有一个肢体，他说过他曾经犯了很多的亏欠，很多的罪所以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之后，他的罪神赦免了，但是罪的刑罚一直追随他几十年，不是1年2年几十年一直在神的刑罚当中没有离开过。虽然刑罚很痛苦，但是每次他痛苦流泪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以他丰盛的怜悯恩待他，安慰他，扶持他但是他回顾自己犯过的罪的确有这么多，哇，一件一件，一桩一桩，每一件都是不堪入目的，得罪神，亏欠神，让仇敌有诡谲的把柄，所以他的刑罚也非常多，时间也很长， 一直在刑法当中，他知道这是罪的刑法，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向神认罪悔改祷告，神就安慰他，怜悯他，扶持他，恩手托住他，神没有离开他。虽然神有管教有刑法，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怀抱是不会离开的，这就是落在神的手中，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悔改，那真的会被交出来，落在人的手中。这个人的背后就是仇敌，是魔鬼，人的背后就是魔鬼啊！所以人是没有人性的，因为他被魔鬼利用，就是害就要把你害到死地为止，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看那个亚西多福是吧，大卫的那个谋士，他到最后是上吊自杀的，因为他没有悔改，他违背大卫，他没有悔改，自始至终没有悔改，他就落在圈套当中哦，是吧，后来他自己想不通就自杀掉了。这魔鬼最后就是要吞噬人的生命，但我们的神呢，他管教他的儿女是要重新用他的爱哦，管接经过管教，让他的儿女重新回到他的面前，给他机会来侍奉，来爱他，这是不一样的。11到15节是愿落神手，因为神有怜悯。我们再看16到18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师，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醒了恶，当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堂。感谢主的恩典，在最痛苦艰难的时候，大卫同着这些长老们在神面前披麻蒙灰寻求祷告在神面前痛哭流泪求主怜悯。这里16节说，当天使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了。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心是何等怜悯慈悲，他真的舍不得这么多百姓痛苦死亡，受到这个灾难的吞灭。然后在下面这个半节说，那个时候正好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灭命的使者，葬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啊。根据外书记载，不是圣经记载啊，外书记载也可以说是一个传闻啊。听说啊，这个亚劳拿和那个阿尔南是两兄弟，这两兄弟呢是非常彼此相爱的两兄弟，虽然已经分了家，但是他们非常顾念彼此，就像圣经所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像黑猛的刚露降在西安山，哇，何等宝贝。神看见这对弟兄彼此相爱，有可能是因为正在亚劳拿的河场上面神顾念这对弟兄，纪念他们彼此相爱的这种活出来的见证，活出来的生命，那么神就在这里就息怒了有些神的牧者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呢，我们也做做参考。大卫看见面命的天师正站在那里，他就拼命祷告，在神面前他说，神啊，是我犯罪，是我作恶，当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时候再也不自私了，再也不利己了，他看到的是百姓在苦难当中，在灾害当中是何等的悲惨看到百姓怎么能当得起这么多的灾难呢？所以他就愿意他说，犯罪的是我，做错的是我，求你来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愿意担当，他愿意为百姓担当，他在神面前为百姓祷告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百姓，他爱百姓，爱人民，这也是神赐给他的一颗心。大卫的心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大卫他会担当别人的软弱，虽然他自己也有软弱，但是这个时候他担当别人的软弱，当他回转过来的时候，他里面的爱就被眺望起来，当他回转过来的时候里面的心就是父神的心何等宝贝。我们看到他就在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担当父价付代价， 这时候神就指示他差加德来见他，叫他在耶布士人亚老囊的禾场上筑一座堂啊。在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赶紧要筑堂啊，我们要在神所喜悦的地方筑堂啊，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倒空自己，要认罪悔改，然后要献祭。我们如果不认罪不悔改，我们说敬畏神都是虚假，因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在于恨恶罪恶。那我们首先要倒空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亏欠，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要筑堂献祭，把我们自己再次的献给神，作为馨香的祭，神所喜悦的祭。这个时候呢，看到大卫是完全认识自己的亏欠，也愿意付罪的代价，而且为百姓当当，他的心中是充满了爱，认罪悔改就得着神的启示。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的心地就是柔软谦卑的，就容易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支配的。我们如果不认罪不悔改，里面就是刚硬的，圣灵就是进到里面跟我们说话也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有一颗谦卑的心，柔软的心，所以他里面就有神的性情，他就当当百姓的软弱，看到百姓的疾苦，在这样的大灾难当中已经死了期望了，再死下去该怎么办啊，多少的家庭死了父母，多少的家庭死了青壮年，哇，这种痛哭真是全地坐在黑暗当中，在那里哭泣悲哀啊。大卫看见这样的光景，他就看到自己是何等的可恶，他更加恨恶自己是这样的亏欠，所以他在神面前这种恨罪，这种悔罪的心真是合了神的心意，所以就得着神启示他，指引他。我们今天要起来也是要得着神的启示和指引的，不是我们自己说我现在要起来了，靠着自己是没有力量的。那大卫，神就差遣加德来指示大卫，让他在耶布士人亚老囊的禾场上，不在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看重的地方，神喜悦的地方，也是神命定的地方，一定要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一对彼此相爱的兄弟，这里有活出的生命见证，在这里筑堂献祭，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传扬神的大名，这是一种生活当中的见证，活出的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见证神的荣美，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见证耶稣，传扬耶稣，才能够让人看得到这位耶稣，就是我们要活出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做主的见证，别人说我看看你我都不想信，哪里还有一位什么耶稣呢？在我们身上如果看不到主的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这位主怎么能让人看得见呢？这里呢也是一个火的见证，耶布斯人亚老囊是何等宝贝的一个弟兄，一对兄弟，一个宝贝的主内的弟兄。好，我们再看19-25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大卫啊，真的是很谦卑，他完全降服下来，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再也不硬心了，他再也不要照着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聪明了，他完全放下自己，谦卑的照着神的旨意，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亚老南观看，哇，这个亚老南啊，他远远的就看见，说明啊，这个弟兄啊真的是非常警醒的弟兄，他是灵里很有觉悟性的，他就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连伏于地向王下拜。哦，亚老南非常谦卑，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百姓当中的一个，但是他看见王啊，他的心是这么的欢喜快乐，他在王面前是这样的恭敬，崇拜，然后他就来迎接王，叩拜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他就问大卫，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堂，是民间的瘟疫之柱。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方剂，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亚劳拿来说，牛啊，这个打粮的器具，套牛的轭，这些呢 就是亚兰拿所有的家当了。对于一个平民来说，是他最尊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啊。牛是用来耕地的，用来打粮食的啊，用来给他效力的。他说这一切都分给王，又说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啊。亚劳拿为王祝福，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我们看到亚劳拿这个弟兄啊，他的心也是这样顾念百姓，爱百姓，他是与王一条心的，他是这样的谦卑，愿意将自己的东西献给神啊，他是愿意在这个神所喜悦的事上，你也能够有点点份，有点点份。所以他说你都拿去，我都奉给你啊。他都是真是就是说抓机会，他是很会抓机会爱神的一个弟兄啊。他知道大卫要用到这些，他就把自己所有最好的啊，最宝贵的都奉上，愿意奉上啊。这种的甘心乐意的奉献啊，真是何等宝贝，他的心是何等宝贝。但是24节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啊，按着价值买，我不可用白得之物做纺绩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献纺绩和平安绩。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这里说到一个是亚劳拿，他抓住机会要把东西奉献给大卫。奉献给大卫就是献给神，给大卫用就是给神用啊。这个亚劳拿啊，对这个属灵的事情真的很通透，他很会抓机会，我相信他的心是多么合神的心意。但是大卫呢，他说不要，我不要白拿你的东西献给我的神，我要付主价来买，因为犯罪的是我，付代价的应该也是我。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愿意为主付代价，这是多么宝贝。大卫在这里啊，他的灵里是非常清楚，他要自己献上，自己付价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肢体们他们都过来说啊，为我祷告啊，你们要为我祷告啊。当然要祷告是很好，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付代价啊，都是叫这个祷告，叫那个祷告，在这里求祷告，在那里求帮助，自己呢却不愿意付代价。其实这是不对的，就像大卫一样，自己要付代价，别人只能帮帮他啊。这个亚劳拿是帮助他的，不是用亚劳拿的东西来代替，是吧？他要自己付价去买啊。这里撒母耳记下24章是指他要买那个地，然后在历代志上21章是买了这里是买禾场，那历代志上21章是买了那块地，意思是说周边的地都买过来，因为是两个兄弟的东西，一个是阿尔南是历代志上21章记的阿尔南，这里记的是亚劳拿，是两个兄弟这两兄弟呢，一个愿意献禾场，一个愿意献地，到最后呢，大卫是富足银子把他购买过来这里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愿意为自己赎罪不是让别人为你这里代求，那里代求，这里代求，那里代求，自己呢一点代价都不付，也不祷告，那是不行的。所以要为自己赎罪献上感恩防罪防祭是赎罪祭防祭献上是为自己赎罪，平安祭呢是献上感恩还愿等着在神面前何等感恩。大卫是多么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他转过来之后就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去做去行。19到25节，第一是筑堂献祭蒙神悦纳因为他真的及时悔改，愿意付价，愿意付代价，他及时悔改，愿意能够回到神所喜悦的旨意当中，他完全放下自己，谦卑自己。第二呢，是筑价买地预备建殿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建殿的一个地方，在历代志上的第历代志下的应该是志下第三章吧里面记载了所罗门当他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上建的。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 亚摩利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一个建殿的地基，这是神所看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他所爱的百姓，因为这里有爱他的百姓，有一对彼此相爱的啊，这样美好的见证，也有神在这里施怜悯施恩惠的见证，也有大卫在这里献祭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的见证。哇，这个地方正是万人祷告的地方，献祭啊，在这里逐价买地预备建殿。我们今天也愿意成为神的圣殿，让我们要付价，我们为自己啊，求主天天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的心转向神，能够成为圣殿，让主居住。好，我们再看另一边，路加福音16章。路加福音16章，我们先读1到8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啊，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管家不忠心。这个管家呢，把主人的财物都浪费了。啊，浪费财物，随意挥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爱惜。啊，我们看到另一边呢是大卫，他也是一个不忠心的人，他偷窃神的荣耀，是吧？他今天的尊贵是神给的，是神给的，他一切的财富都是神给的，那么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他要数点百姓啊，他要看看自己有多少的财力，有多少的人力，那么要彰显自己的荣耀，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一个是不忠心，这里呢，这个是不义的管家，本来他应该好好的爱护主人的财物，管理爱惜，他却没有管理爱惜，他是任意挥霍浪费啊，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合神主人的心意。那主人知道了呢，啊，就要把他辞退掉，因为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不愿意啊，把这份再让他做管家了。接下来呢，第3节说，那管家心里说啊，这上面呢，我们也带出一点灵训。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都是神啊奥秘式的管家。哥林多前书4:1上面说啊，他说所谓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忠心啊。可能这个管家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很有才干，但是神所最看重的还不是智慧、聪明、才干，还是忠心。如果很聪明、很智慧、很有才干，却没有忠心，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到最后也是要被辞退掉的，啊，也要被废弃掉的。虽然很有聪明、很有智慧，还有结交很多的朋友，啊，他人脉啊各方面都很广，但是他对我们的主不忠心，到最后也是要被啊辞退。所以忠心比什么都重要，才干差一点，我们可以经过努力去弥补。恩赐少一点，经过操练可以劳练起来。那么这个忠心呢，是由心而发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功效，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于神所交代我们的事情，最要紧的就是要忠心。我们有颗忠心，别的东西可以补上去，唯有忠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这个心呢是要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忠心啊，忠心才能够合神的心意。好，接下来看第3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啊。这个管家真的太聪明了，如果被辞退了做什么？做惯了管家，高高在上，只是他指你，指指他的，以后去做事情是没有力做的。去讨饭的话，哦，就害羞死了。他说，做管家的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会被人笑死了。那第4节说，我知道怎么行了，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回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问头一个说啊， 他说一百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歇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一百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歇八十。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哇，我们的主说话真的是很透彻，有头有尾。这个管家呢，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他是很有小聪明的。他能够做到管家这个位置上，他的聪明才干当然是比别人都要突出一点的，但他的聪明才干都是为了利己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啊，这人今世之子以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在做事情世界的事情上或者事业上啊经营上啊，有些时候那些不信的人比我们信主的人要聪明得多，因为他们啊很灵巧很乖巧，各方面的手段方法都有，就像这个管家一样，他有手段的啊，他把那些欠他主人钱的都免掉，到最后别人都认他嘛啊，他说我以前给你免了多少呀，现在我有难了你不接我啊，你要把欠我的还给我，等于欠他的债一样了啊，这个就是上用挪用啊。其实呢这个东西呢是世人的方法，所以主就夸奖这个世人，世人做事都有这么聪明啊，意思是说这些世界的人做事都有这么聪明。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样？那这呢，这也是打下一个问号哦。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是看到不义的管家主人就辞退。第一点，不义管家主人辞退。我们今天不要做不义的管家，要做这个忠心的仆人。到时候，无论是神托付我们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到最后神是问你忠心不忠心，有没有按着神所托付的去做。不是说你的才干大不大，能力小不小，大不大，不是这些问题，不是灵巧和迟钝的问题，就是忠心不忠心的问题。到最后就是说忠心又良善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所预备的丰富，忠心又良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忠心。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神给我是什么，我在什么事上忠心啊？那么神给我们家庭，我们在家庭当中为家庭警醒，为家庭守望，这也是忠心。为我们所为生的教会，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你为那个教会祷告，教会有需要，我们能够帮得上的，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啊，参与在当中，委身在教会各样的事工当中，这都是忠心啊。不要看到不去做不去行，那就不是忠心。然后这个浪费财物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到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啊，恩赐也一样，有大有小，才干也一样，有大有小，神所托付也有大事小事，每个人都有，我们不要浪费掉啊。特别神给我们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要用得合神的心意啊。现在每个人都一样，手里拿着手机，那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靠主得胜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上。这个浪费是指各方面来说，那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做浪费的人，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每一次机会，好好的抓住来侍奉我们的主。第二个对点是善用财物自找出路啊，不管他是多么聪明多么灵巧，但他自始至终是上座主张，自始至终他是欺上瞒下啊，不诚实不悔改，到最后是自找出路。他没有悔改过来，他的主人如果这样责问他，他马上悔改，可能他的主人会给他机会，悔改的机会，但是呢他没有悔改，自始至终他是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方式，这个是很可怕的问题。那么这里也看到大卫，他在贪图虚名邻里蒙蔽麻木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不听劝也是善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不是要自找出路，我们要及时悔改转向神，及时认罪啊，求主怜悯，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主耶稣基督身边，不要一直在外面游，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啊，那样是越走越远，到最后真的是很可怕的，要被辞退的。好，我们再看9到12节。 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啊，如果把第八节和第九节连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说的啊，这个不信的人都知道这么聪明用方法，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该怎么样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把这钱财无用的把这钱财能够存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啊，我们赶紧要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做了钱财的奴仆，神说这是不义的钱财，但是这个不义的钱财可以 被我们利用起来。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去利用钱财呢？这是一个学问，这学问我们要从圣经当中讲找答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钱财存到那天国里去，存到永恒的国度里去啊！我们用钱财去帮助人、周济人、施舍给人啊，就是奉献给主，这些都是存到永恒里去。这就是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要结交的是谁？我们要结交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钱财用到福音的事业上去。哦，很多的宣教士出去，他们没有吃喝用度，那么有钱财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利用神给你的钱财啊，奉献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侍奉的道路上没有后顾之忧，在生活上面有丰富的供应。这就是用在永恒的帐幕里，存在永恒的帐幕里。到最后呢，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存在天上，神就会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们财宝都存在地上，那到时候你怎么能够到天，怎么能到得了那个宝贝的地方去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存到那永恒的帐幕里面去。好，这个是主教导我们的。第十节，神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啊，神常常是用小事来练我们的忠心啊，一样样的练，到最后是把大事交给我们来管。小事上交不起，拖不起，那大事怎么拖得起呢？如果联合第九节来说的话，神给我们的钱财是小啊，我们这小小的钱财上如果练不住，那大事怎么拖给我们拖得住呢？好，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正的钱财交托你们呢？啊，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不义的钱财拿在我们手里，我们都被他管住了，心都被他勒住了啊，一分钱也舍不得给主，做了钱财的奴仆，甚至呢天天啊推磨，就像驴推磨一样，为钱财生，为钱财死，到最后钱在银行里，人呢不知道到哪里去，路都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里先放着。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来运用钱财啊，这是主教我们怎么用钱。每个人说我都会用钱，我只怕没钱用，不怕钱多。但是主教导我们，我们要把这个钱啊存到永恒里去，我们要把这钱用在神所喜悦的事上去。钱的多钱的少是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但是呢都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有试炼的，对我们也有试验的，看你怎么样看待钱财。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一个基督徒看待钱财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神的态度这当然是做做参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我觉得讲的也是比较对，符合现实。一个基督徒对待钱财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神的态度。一个愿意奉献的，对神的事业非常大方大气的就是那他对神的心肯定是爱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人他是对神是斤斤计较，一毛不拔的，他说我很爱主，那这个爱是不是太虚了呢？所以我们真的在用财的上面也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一点点小钱我们就舍不得给主，那么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在主面前真的是很虚的一句话。九到十二节是良善忠心， 积财于天啊，不光是世界上的钱财，还是神给我们的这种才干，我们都要献给主用，忠心良善，合神心意。那大卫犯罪之后，就在神面前自责认罪。我们也一样，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守在神的旨意当中，用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主耶稣这里又指教我们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我们把钱抱住当主人，那么我们说爱主爱主，怎么爱主呢？怎么爱得上主呢？啊，昼夜为钱在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啊，就不能是侍奉啊，我一边侍奉神，一边侍奉马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是很有局限的，我们的体力有限，精力有限，各方面都有限，我们的心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把神装在心里了，钱就装不进去了。我们把钱把当神装在心里了，那位神怎么能进得去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十三节教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勉励我们专心侍奉主，不要侍奉马门，不要把钱当作神。钱是给我们用的，而且我们要用的合宜，用的不对有一天还要算账。我们不要去侍奉这个钱，不要把钱当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一点少一点，不要在那里太懊恼，有个知足感恩的心啊，也不要好高骛远啊。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形势，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到最后呢，一个个都是欠债。现在中国到欧洲来的人越来越多，一家一家的迁出来，在中国没有门路了，没有路走了，欠的呢一分也欠不住啊，别人欠我们的一分也要不来，因为他也是被人欠。这样的三角债越来越多，就是人为了发财，把财当作神来拜，那是很可怕的，真的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那侍奉主真的就起不来了。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大卫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个金钱的马门的这个圈套当中。好，我们再来看14到18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耻笑耶稣。哇，法利赛人一听耶稣说要把钱存在天上啊，不要爱财，那法利赛人就在那里发笑啊。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验证物的。主耶稣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利赛人的这种假冒为善，自称为义啊，外面很尊贵啊，法利赛人啊，知识啊，头脑啊，各样的理论一筐一筐啊，但是里面却没有爱主的心，他只贪爱钱财，就像圣经上说的，把金钱当作得利的门路啊。别人说哇，他很金钱啊，他很敬畏啊，其实里面啊贪得无厌，那这是很神非常憎恶的。律法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神人奴隶要进去啊。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再是守外面的条条框框，我们乃是要遵循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舍命的爱，这个爱是从生命当中发出来的，不再是外面的条条框框挂出来给人看看的一种形式，乃是有里面活出来的生命哦，舍己的生命，就是神国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的爱，舍命的救赎，十字架的救恩啊，这是里面活出生命的爱。所以说我们进这个国度啊，要生命与主连在一起，要人人努力进去啊。17节，天地飞去交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啊。这里看到神的话语是坚定不变的，天地都要飞去，那律法的一点一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我们信耶稣就是接纳所有的律法，我们接受耶稣也就是接受了所有律法所记载的一点一滴。圣经上说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容易废去，不会废去。18节，凡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因为法利赛人有许多的方法用属灵的用就是用很属灵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犯奸淫的事休妻的事， 所以主耶稣这里就告诉他们，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以放奸，不可以休妻的，休妻另娶的就是放奸淫。圣经上说，除非为了淫妄的事啊，另一边放淫妄，他不愿意跟我们过了，那是没有办法了。那在其余的情况下都不可以休妻，休妻另娶都是在放奸淫啊。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啊，一切的虚假的都被主揭露，被主揭露。在主面前一点都藏不住。14到18节是自以为意，被神憎恶啊！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向神赤露敞开，像大卫一样要赤露敞开，在神面前要撕裂心肠啊，认罪悔改，一点一点一点都要认清楚啊！不是外面挂着多少经文，外面有多少的头衔都是没有用的，神看重的是内心，是我们的心中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存在心当中，让主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我们能够活出来，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们能够仿造出来。好，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真正心中尊主伟大的，不是自以为意的。好，再看19到26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哇，这个财主啊真的是太高贵了，紫色袍是当时君王和王储最尊贵的人穿的，说明这个财主很有钱，很有钱啊，穿起来像君王一样，像王子一样。他细麻布的衣服是最细软的哦，是最细软、最高贵、最舒服的，天天奢华宴乐啊。这奢华宴乐呢，这是有很多方式了啊，天天在那里吃喝快乐啊，又跳舞又唱歌，在那里天天欢喜啊，丰富摆宴。啊，到处都是他的夜乐场所。但是呢，有一个讨饭的人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肠。啊，这个拉撒路好苦啊，全身生疮，又是讨饭的，又生大病，这个疮生起来，没有人爱他，别人把他抬过来，扔在这个财主门口。财主有钱吗？啊，吃下来的东西给他吃就够了，但是吃下来的东西呢，他和狗一起来吃啊，狗也吃，他也吃，狗来舔舔他的肠。让我们去看的话，这幅画，财主嘛穿着绸绫啊，那些紫色袍，哇，这么尊贵，这个拉撒路这么脏啊，这么穷，躺在他的门口。我想这个财主呢，平时看也没有看拉撒路一眼，甚至看见这个拉撒路都讨厌啊，从来没有接待过他，没有爱过他，没有怜悯过他。那拉撒路呢，他是穷苦潦倒，一无所有，他有的就是这位主，别的他都没有了。他在财主的门前啊，就是要他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啊，这样苦，这样的苦。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是只为自己享乐，自私自利，一个呢虽然很苦很穷，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这里说这个拉撒路死了，连埋葬的人都没有哦。这个财主呢死了呢，被埋葬。哇，这个财主啊好风光啊，生前这么享乐，死后这么风光啊，埋葬光荣大葬吹打。你看后来呢，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哇，这个奇怪了，这个这么苦的拉撒路天天躺在我家门口，怎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啊，他远远望见就喊起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里看到这个地狱的苦不是人可能说得出来的啊，这个舌头啊都没有办法了，那被火烤啊，在火焰当中啊，哇，极其痛苦啊。亚伯拉罕说，我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把亚伯拉罕把这个事情解释得非常明了啊，因为拉撒路从前受过苦，他生的时候很苦很苦啊，他这个苦呢，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信神的，他是神的儿女，他为什么受苦？啊，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没有埋怨过，哎， 从来没有怨过自己的生活这么贫穷，又生病又穷又病这么痛苦，他从来没有埋怨。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主受苦不要埋怨，我们以主给我们所有的为知足，不要跟人攀比。拉撒路从来没有跟这个财主攀比，他没有埋怨说，神啊，为什么你把他造得这么富有啊，我却这么苦啊，搞点吃吃的都没有，躺在这里要点零碎，桌子上钉上的流水去和狗一起啊，多么痛苦，你看他也是你的儿女，我也是你的儿女，为什么他就是个财主，我就是个讨饭的。拉撒路从来没有埋怨，从来没有埋怨。所以亚伯拉罕说他生前受过苦啊，这说明这个拉撒路受苦是为主而受苦。他为什么受苦？他是陪陪这位受苦的耶稣啊，他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受苦，所以他身后就是如今就在亚伯拉罕的怀当中得着安慰啦啊，真的感恩啊。我们今天基督徒陪陪受苦的耶稣，我们基督徒也是先苦后乐啊，因为一个敬虔的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要受苦。圣经上说一人必多受苦难，一人必多受苦难，我们要经过苦难啊，经苦难试炼，各样环境对付，让我们的生命被验尽，让我们在各样苦境困境当中仍然仰望这位主，依靠这位主，因信他仍有满足的指望啊！这是何等喜乐的，何等奇妙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拉撒路就是这样经历，在这样生活极其的困苦，连吃饭都没有，生病啊，长疮，满身都是疮啊，躺在财主的门外，躺在那里等着财主吃剩下来的东西吃，他也从来没有埋怨，他也是欢喜快乐，一天一天的度日。他盼望的是那个永恒的国度，他盼望不是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啊，你一定要改变我啊，你一定要使我今生富足啊。拉撒路从来没有为自己祷告过，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为自己祷告过啊。你看到最后，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被神称义了，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了，是多么多么多么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点苦，有点难，有些苦也是我们必须要吃的，有些环境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虽然我们知道不知道前方将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个环境什么时候会停止，什么时候会转过来，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在掌管，我们一切受苦都要在神的旨意当中受苦，就像拉撒路一样，生前受过苦，他是在神的旨意中受苦，所以他身后如今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哇，感谢主，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得安慰，面对面与主面对面的。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里看到深渊限定啊，这个乐园和地狱是有深渊的啊，这个深渊呢，你过到这边，我过到你那边都是不可以的。这个时候财主就说啊，他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啊，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哎，他可以给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呢，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啊。你看这个财主啊，死后就在那里求已经太晚了，死后再求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求就要生前求，现在求，还有气的时候求，等气断了就没有机会求了。深渊已经限定，一切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再去也没有用。还有呢，这里说你打发拉撒路啊，赶紧让他从死里复活去，给我家里五个兄弟做见证啊，这就是要求神迹啊。他认为啊，有神迹，有人从死里复活去做见证啊。拉撒路说，你看我以前也是死了。和你哥哥一个，你哥哥现在在地狱，我现在在天堂，现在你哥哥求神，神就叫我复活，我就活过来给你们做见证了。 亚伯拉罕说，即使叫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做见证，他们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给他们看也没有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看重神迹。哦，神迹呢是为福音效力的。那么我们今天最要看的就是要看神的话，不是要看神迹。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一个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神迹再多再大都没有用。神迹是会过去的，神迹只有一时的，是不是啊？那么神的话是永存的，要听神的话，不是要看神迹。哦，我是先读到26节，我现在都把它读掉了，那就19到26节里面看到神在鉴察公义判断，生前享乐，吃喝玩乐，只顾今生，只顾肉体啊，到有一天天国进不去，那一天的痛苦真的是当当不起。神是公义的，都在鉴察的。那拉撒路一样，生前为主受苦，按神的旨意受苦，有一天就要进到天堂，进到永恒，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是何等荣美。所以神是有公义判断的。另一边，大卫筑坛献祭也是按照神的旨意，那他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悦纳他，挽回了神的心，止息了神的愤怒。神是有公义判断的，神不是看我们外面做了多少，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转向神。大卫完全转向神，拉撒路完全将荣耀归给神，那这样多合神的心意啊。27到31节，不信耶稣必被定罪，就是叫人复活也没有用，复活给你看也不会信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去信神迹，我们要信的就是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迹可以假冒的，耶稣基督不会假冒，真理不会假冒，真理不会改变。你看那些假先知假基督出来都是有神迹的，没有神迹谁信他谁跟他，所以信神迹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主所说的话是句句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信耶稣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今天啊，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赶紧祷告，赶紧祈求，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身边的人啊，求主使我们能够向兄弟姐妹传福音，为他们有负担。不要等这个财主死了之后知道苦了啊，那个时候没有机会了。好，我们再看小伦，小伦启示录14章第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师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感谢主，有一天天师要飞在空中传福音了，传永远的福音，还轮得到我们传福音吗？到时候我们再有口才再有能力也不用你我们传了，用不到了，天师传了，天师要传永远的福音，天师一传，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都听得见啊！所以今天天师还没有开始传，我们要赶紧传，求主赐给我们能够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啊！生命的见证活出来，像大卫一样悔改的生命，像阿尔囊一样有这种生命活出来，让神悦纳，让神看重，哇，何等宝贝！像拉撒路一样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生前虽然很苦，我们今天要陪陪这位受苦耶稣，有一天到主的国度里面享受。好，看诗篇71篇，我们先读1到第8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从我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啊，这是老年人的祈祷，可能这个作诗的人年龄已经很老了，他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看到这位神从他在母腹当中就扶持他，出母腹，使他出母腹的也是这位神。所以他说，到现在 我要终日满口满心的来赞美主。啊，一到第八节是住在主内，终日赞美啊，让我们是从年幼到年老，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个年龄段，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来赞美，向神献上感恩。再看九到十八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当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感谢主，不管是年幼到年老啊，这位诗人他在神面前是不住的祷告仰望这位主啊，他在求主的帮助，因为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像大卫一样，一不小心这个仇敌就设网罗，就设诡计。但是当我们软弱失败无力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并且我们要常常存着盼望，越发的来诉说，因为他对我们的救恩是不计其数啊，他不是救一次的，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在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随时的帮助啊，这位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时时在我们的右边帮助我们。我们再看19到24节，这里讲到求神帮助，长存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有常常要有盼望我们虽然自己不配，自己不够，看看自己很失望，我们仰望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大有恩惠怜悯的神，我们愿意落在他的手中，求他来管理我们，帮助我们。再看19到24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啊！这里提到复活的事啊，感谢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啊，使人复活。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谢你，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哦，感谢主啊，诗人在神面前啊，真是有经历极大的苦难，好像当啊，这个就是一种死路活出的生命，老我死透，活出新生，与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我们今天啊也是这样，这个老我生命啊，就像大卫一样经历神的对付，经历神的陶造，经历神的管教，我们要完全降服谦卑啊，然后筑堂献祭，这种死入活出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昌大，生命要昌大起来，里面要成长起来，要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啊，起来筑堂献祭，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福音，这是神赐昌大，传道救人。今天大小人的中心讲到舍己中心，传道救人。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神的爱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要用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是被激被敌激动，我们也常常会激动，很多人很容易激动，很喜欢激动，激动成了习惯性，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前要有个悔改的心，要悔改的一个认罪。主啊，我也常常会激动，虽然事工做的也很多，侍奉也很多，但这个激动的性情就是改不掉，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太重要的地位，把自己放在太重要的位置上了。所以求主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个悔改认罪的机会啊！今天也看到这个大卫认罪的彻底，后来得到神的启示， 求主也启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我们要看到那个阿尔南这个真的很宝贵的一对兄弟，阿尔南和亚劳拿这对兄弟彼此相爱。我们在彼此相爱事上有没有见证？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祷告。那么这布衣的管家也是做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在神所托付的事上是不是忠心我们在对待钱财的这个态度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
主啊，谢谢。